讲主耶稣基督所说的八福。我们今天会来看到第二种福气。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第四节。马太福音五章四节起，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的圣经赐给我们，感谢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来传讲天国的信息，感谢主耶稣给我们宝贵的应许告诉我们哀痛的人有福了。主啊，我们也知道主耶稣必安慰那哀痛的人，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正如我们一直所强调的那样，主耶稣所说的伦理观念道德观念是天国的伦理观念道德观念，跟这个世界上属地的观念是完全不同。那么有很显然，我们今天来思想的第二种福气哀痛在世人来看，在世界上的人来看，哀痛绝对不是一件好像很好的事情但是主耶稣教导我们说，哀痛的人是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必得安慰这里呢，虽然没有强调说从哪里从什么地方从谁那里得安慰，但是呢显然如果我们来看上下文，我们就会非常清楚，只能从神那里得安慰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定从神那里得安慰不是从这个世界上得安慰，不是从神之外任何人那里得安慰，当然也不是从各种物质你说金钱也好，你说荣华也好任何东西都没有办法给一个哀痛的人带来真正的安慰，除了神所以当我们来思想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我们要知道只有神能安慰，或者说只有神能真正的安慰哀痛的人这其实这也告诉我们，我们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或多或少或长或短都会经历哀痛的时刻，都会。当我们在这哀痛的时刻，我们要知道我们只能从谁那里得到安慰呢？只能从神那里得到安慰这个世界上任何的其他东西没有办法真正的安慰我们圣经也告诉我们，如果以别神代替真神的，他的愁苦必定加增圣经告诉我们，以色列人犯了可怕的罪，就是他们在另外去挖一个井在上帝之外来寻找可以解决他们的饥渴的这样的一个方法这是可怕的罪。同样的，哀痛当中的人，我们知道我们真正得安慰只能从神那里来尤其是我们这段时间在礼拜五晚上我们来查考撒母耳记上我们看到大卫，对不对？大卫可以说常常经历哀痛的时刻众叛亲离的时刻，除了神之外谁能真正的理解他呢谁能真正的怜悯他呢尤其是在我们上一个礼拜五晚上，我们看到当大卫他自己的妻子也被仇敌掳去了，他自己也是可以说是妻离子散也是这样子，但是呢他的那些战友呢只想着要杀死大卫，只想着要怪罪大卫，有谁能够同情能够理解，更不要说怜悯大卫了，没有人，没有，哪怕跟他同生共死的战友都不是这样的。大卫在这个世界上常常收获的就是仇恨，就是误解，没有人真正的可以安慰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真正的安慰他。那么大卫感谢神，他知道从谁那里才能得到安慰，神所以我们也应该 来从神的话语当中来真正的明白神的心意啊，神让哀痛的人在哀痛当中有出路，这个出路不是在上帝之外，不是在神之外的啊。那么哀痛的人如果来呼求神，那么他们必得安慰。好，我们再来读两处圣经。好，再来读两节哈，再来读两节圣经。我们来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的第六章21节和25节。21节起，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饱足；你们哀哭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嬉笑；你们饱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饥饿；你们嬉笑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哀痛哭泣。在我们上一次来思想八福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第一种福气就是虚心的人有福了啊，虚心的人有福了呢，也可以说成是贫穷的人有福了，或者说饥渴的人有福了。那么接下来就是哀痛的人，或者说哭泣的人有福了。这里呢，让我们看到哀痛或者是痛苦啊，是有益处的，是有益处的。虽然这个世界上世人都不喜欢痛苦啊，世人都不喜欢经历哀痛，但是呢，哀痛和痛苦其实是可以给人带来益处。那么，第一个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知道，一个有痛觉的人啊，他才会想办法去寻求医治啊。我们都知道，大麻风是非常可怕的病。不仅在主耶稣那个时代，哪怕在今天，大麻风也是非常可怕的病。大麻风的可怕之处在哪里呢？就是它那个患病的那个部位啊，染上大麻风的那个部位，它没有痛觉，它没有痛觉啊。这其实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如果有痛觉的话呢，他会就及早的去寻找医治啊，去想办法啊，或者是各种方法来处理。但是正因为他没有痛觉，他觉得都很好啊，很舒服啊，结果这个病灶呢就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所以有些大麻风病人以至于他很可怕，他的整个脚啊手啊就可以完全的溃烂，完全非常非常可怕的地步，他居然不知道，他没有痛觉。所以这是可怕之处啊。所以我们能够知道痛，这其实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啊，才会让我们去寻求医治啊，才会让我们寻求医治。那么当我们能够知道痛呢，我们才能够有警觉啊，才能够有警觉。打个比方，就是说啊，如果我不小心碰了一下火，或者碰了一下非常烫的东西，那我下一次我就知道啊，有些东西我不可以碰啊，有些东西我要离它远一点啊。在我很小的时候，我有一次就被高压电就打过一次，那幸好我有痛觉，如果没有我没有痛觉，那我可能就不在这里了啊。所以痛觉一件很好的事情呢，就是当我们你知道痛，你就知道怕痛，是不是？你就知道躲开啊。所以呢，这其实疼痛感啊，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恩典。我们有疼痛感啊，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恩典。那么还有就是，你经历了痛苦，你才知道感恩啊。就像以色列人出埃及过了红海之后，他们唱歌赞美神，是不是？他们非常感恩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埃及地经历了痛苦啊。所以生命真正可怕的是什么呢？以前有一本书啊，很出名的一本书，叫做生命不可承受之轻啊。生命可怕的不是沉重，不是重担，不是痛苦，不是这些啊。就好像我们看到一些从战场上啊，真的就是一些凯旋的战士啊，他们经历过可怕的战争啊，或者他们经历过就是 非常大的这种重担。哎，但是呢，当他们从这当中经历了这么多沉重啊，非常沉重的事情，当他们回来后，哇，他们的生命更加的结实，更加的就是 solid， 就是这样的。那么他会哇，他会感恩。那么生命不可承重的，不可生命不可承受之不是重，重不怕，负重不怕啊，负重只会让我们更加的有力量。那位不是有句话说，凡是打不倒我们的，就让我们更强嘛。生命真正可怕的是什么呢？生命不可承受的是轻，什么都是轻飘飘的，你的感受是很肤浅的啊，你没有经历什么流泪的时刻，你也不可能体会什么叫真正的喜乐啊，你没有走过死荫的幽谷，你也不可能知道神同在、神的安慰的那种喜乐啊，就是你什么都是非常非常非常肤浅的，非常轻飘飘的，你没有痛觉啊，你不会流泪，你不会心酸啊，你也当然你也不会真正的理解那同样在那别的在重担痛苦当中的人。所以很多很多的人最宝贵的一些经历，一些人生的经历，一些感悟啊，一些深刻的一些人生的体验，对于一个非常肤浅的人来说，他都经历不到，他都非常可惜。那如果说很肤浅的生命，那打个比方啊，你看有些很可爱的小宠物，是不是？小狗小猫，非常可爱，非常可爱。哎，我们看上去，哎，它好像很幸福啊。反正它的主人每天给它吃的，每天带它出去玩，它好像也没有经历什么太多痛苦，没有人的那么多烦恼。但是我们愿意有这样的生命吗？我们不愿意有这样的生命，对不对？我们不愿意成为温室里的一朵花啊，不去经历风雨啊，不去经历日晒雨淋。我们不愿意成为好像别人抱在怀里的小宠物狗，每天就是漂漂亮亮的。这不是一个我们值得我们去羡慕去渴望的生命。我们要经历啊，我们的生命要不仅要有什么叫丰盛的生命？丰盛生命绝对不是肤浅的生命，丰盛的生命是深刻的，是深刻的生命。所以主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他成为神喜悦让人看见的一个榜样，就是人应该活成这个样子啊。所以上帝对人启示的顶峰就是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告诉世人，人应该怎样去行事为人，怎样去生活才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那么主耶稣基督在世界上的生命虽然好像不是特别长啊，30多年，但是非常深刻，影响非常深远啊。主耶稣有喜乐的时刻，我们一想到主耶稣，不是总想到他的愁苦、他的重担、他的十字架。主耶稣有喜乐的时刻，是不是？他常常向神感恩，神的事情啊，向那些自以为聪明的人就隐藏，向那婴儿就显明。他常常向神感恩。那当然，主耶稣也经历忧伤的时刻，主耶稣也会流泪。啊，主耶稣他看到人们的信心啊，主耶稣他感到他自己也会觉得非常的喜悦，他也觉得非常的受激励。然后主耶稣看到人们的不信，主耶稣也会非常的焦急啊。所以当我们来思想什么叫丰盛的生命，我们要知道它不是一个就是轻飘飘轻飘飘一个温室里的生命，那不是的，那不是，那没有什么值得好羡慕的，啊，我很喜欢看有一个电影啊，我非常喜欢，叫做这个《玩具总动员》，中国华中文翻译成《玩具总动员》，英文就是 Toy Story， 啊 ，Toy Story， 我不记得是哪一集啊，它有好几集，我不记得哪一集，就是 当这个小玩具这个牛仔 Woody 啊，然后他被这个日本收藏家就发现，就收藏放到这个精美的这个壁橱里面啊，就是抛光啊，这个修缮呢、啊、翻新做得非常非常好，放到这个精美的壁橱里面就供人欣赏。从此这个牛仔你再不用出去冒险了，你这个牛仔你再不用出去风吹雨打日晒雨淋了，你没有什么需要做你去做的事情，你就在这个温室的环境里，你一切都很好，你漂漂亮亮的，你舒舒服服的待在这个温室的环境里，你让人家欣赏，乌迪开不开心呢？他非常不开心，他说我是牛仔呀、啊、我有使命，我有任务啊，我要出去就是风吹雨打，我要出去完成我的使命，我不是在这里就是当一个陈列品的。他所追求的不是那种就是舒舒服服很肤浅的生命，他追求的他要完成他的使命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经历什么呢？就像那个牛仔乌迪，他会经历痛苦，是不是？他会经历痛苦，但他很喜乐，他觉得我很有福气，他比待在这个精美的橱窗里面他觉得他幸福多了啊。好，那么我们一起可以来讨论哈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列举圣经中啊，不要像我这样啊，我说什么电影啊这些都不要这样啊，我们列举圣经中痛苦给人带来益处的人物事例啊，我们大家都可以讨论来分享啊。约瑟啊，对，约瑟是，约瑟经历很多痛苦啊。对，其实感谢神啊，就是姊妹提到约瑟，约瑟确实可以做一个温室的花朵，对不对？他爸爸很宠爱他。他是最受宠的孩子，但是显然神的心意不是这样的，神的心意不是这样，神的心意让约瑟的生命去经历坎坷，经历挫折，甚至经历痛苦。为什么呢？因为神要让约瑟完成神所托付他的使命，要救以色列全家的人啊，所以神没有让约瑟就成为他爸爸的宠儿，一直就是最得宠的那个啊，舒舒服服的，没有，神没有这样做哈，所以感谢神，约瑟却是一个，就是他的挫折，他的痛苦，让他生命更加丰盛哈，这样的一个人物，还有没有？啊，当然主耶稣嘛，是，对。大卫啊，大卫也是。大卫也不容易，是不是？但是他经历那么多，他越来越依靠神啊，好多哈。如果说具体的哈，就是我们讲的蛮，就稍微具体一点啊，就是保罗，上帝给他身上有个很特别的东西，就是一根刺。就是说，或者说神许可，就是我们说的稍微准确一点啊，就上帝许可他身上有这一根刺。啊，上帝不把这根刺拿去，那这肯定是让保罗不舒服的。然后因为好，我把这段经文给大家读一下哈，哥林多后书12:7-9，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次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为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一个很形象，也是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件事情，就是保罗身上这根刺，这肯定是让他不舒服，肯定是让他痛苦，因为他常常求神啊，他说三次求过主把这个刺拿去吧，但上帝就不拿，上帝就把这个不舒服，这个痛苦就留在保罗生命当中。结果最后保罗说，哦，这让他得益处，这让他得益处啊，让他能够知道谦卑啊，让他知道啊是神的能力而不是自己的能力哈啊。所以 我们不要逃避痛苦啊，也不要就是说就是试图麻醉自己啊。今天其实人们就是都不喜欢痛苦啊，不喜欢去经历很沉重的事情啊，很难受啊。那么人们采用的方法呢，往往就是麻醉啊，就是一种鸵鸟啊，就是鸵鸟心态，就是把脑袋埋在这个沙土里面，好像就可以忘记，好像就可以逃避，好像就可以经历，其实不是这样的。那么人们麻醉自己当然有很多很多的方式了啊，通过娱乐呀啊，通过各种方式，那或者说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别的方面啊，我拼命去赚钱啊，或者说我拼命去旅游，或者说我拼命去玩啊，就是让尽量的让别的东西占据自己脑袋，然后如果通过音乐，通过噪音，通过很多很多啊，然后当然最极端的当然就是借助药物啊，毒品啊，然后如果再极端一点，他甚至有些人会自毁啊，甚至自杀啊，但这其实都是逃避，都是逃避啊。逃避什么？逃避啊，好痛苦啊，好难受啊，要逃避啊。其实八福第二福就告诉我们，不要逃避痛苦，不要逃避哀痛，这些是有好处的，这些对我们有益处的啊。但是呢，在这个当中，我们要知道来寻求神，要从神那里得安慰啊。这是痛苦给我们带来的益处。那么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会经历痛苦啊，无一例外，每个人的世界都会经历痛苦。那么对于信靠神的人来说，这世界的痛苦让我们有一个益处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向往天家啊。我们如果在这个世界上哇完全没有痛苦，哇舒服得不得了，那我们就不会盼望天家，不会思想天家啊。那么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啊，列举了很多的这种信心的见证人啊，当然列举他们因着信心的缘故，他们承受了很多很多的痛苦，但是对于这些信心见证者，他有一个最最重要的一个特点，说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是在天上啊，就是希伯来书十一章十六节，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是在天上，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所以在希伯来书十一章这里记载很多信心的见证人，他们经历很多很多的痛苦啊，这里有很多具体的描述啊，比如说被石头打呀啊，非常残酷的被锯子锯呀，被刀杀呀，被到处被人家追赶呐、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啊，经历很多很多的痛苦啊，然后圣经说他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这些人世界不配有，为什么不配有？其实很简单，他们在这一切事情当中，他们能够不放弃信心啊？为什么呢？其实这一切事情也提醒他们，他们的家乡不在这里，他们家乡在天上，天上荣美的家乡。所以上帝非常的喜悦啊，上帝非常的喜悦，就是这些人羡慕爱慕天上的家乡，渴望回到天上的家乡。那其实从这个角度呢，我们要感谢这个世界给我带来痛苦啊，如果这个世界给我没有一点痛苦，那我根本就不会思想天上的家乡啊。就像我们有句俗语，我们在这个温水里面啊，舒服得不得了，煮啊煮啊，结果把我煮死了，是不是就被煮死了啊，就灭亡了，沉沦了啊，没有想到过要跳出来。但是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却不属于这个世界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寄居的客旅啊，寄居的客旅。所以这是痛苦，世界的痛苦给我们信神的人带来一个好处，或者带来一个提醒，就是不要忘了我们天上的家乡啊，越发提醒我们那么接下来我们也可以讨论一个问题哈， 就是列举在圣经中在世界不觉得痛苦的人，圣经中有没有这样的人？他们在世界上一点痛苦都不觉得，好得不得了。那他们的结局怎样？
挪亚造方舟时，
哦，对，就是挪亚时代的那些人，是不是啊？他们觉得好得不得了。好的吃喝建造啊，或就是吃喝嫁娶啊，修改建造，哎，好的不得了。然后挪亚跟他们说要有大洪水毁灭世界，他们就耻笑挪亚啊。挪亚120年传义道，没人听，哎，这生活好的不得了啊。但是结局如何我们都知道啊。结果在洪水审判的时候啊，只有挪亚一家8口啊活下来。但是这些自己觉得自己好的不得了的这些人，就是修改建造吃喝嫁娶这些人，他们觉得啊舒服得不得了，这个世界舒服不得了。但圣经说这些人怎么样？神看见他们哈，就挪亚时代那些人，神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对，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们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马太福音24章38节。所以这是这时候挪亚时代的人，他们觉得日子很好啊，无忧无虑。但是从神的眼光来看，他们其实很不好，很不好，心里充满了各样的罪，尤其是地上满了强暴。就当我们来看这个经文，我们就会觉得，那如果这个地上满了强暴，那一定是有人就是受逼迫啊，受迫害啊，他会觉得很痛苦啊。那为什么说这个时代的人他们都觉得很好呢？因为这些人的声音就是完全听不到啊，完全听不到，只有神听得到啊。就像那个啊，被该隐所杀的啊，他弟弟啊，亚伯的声音，那没人听得到，只有神听得到啊。那么，所以啊，感谢神啊，就是。刚才弟兄提出来，在挪亚时代的世人，他们不觉得痛苦，他们在世界上不觉得痛苦，但他们的结局就是灭亡。那么诗篇73篇提到那些恶人，诗篇73篇提到那些恶人，我给大家读一下哈。诗篇73篇3节，我见恶人和狂傲人享平安就心怀不平，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的力气却也壮实，他们不向别人受苦，也不向别人遭灾，他们的眼睛因体胖而突出，他们所得的过于心中所想的，他们讥笑人，凭恶意说欺压人的话，他们说话自高。就是诗篇73篇讲到世界上的一些恶人和狂傲人，就是不信神啊，悖逆神的人，世人说他们在世界上的日子很好啊，很好啊，身体也好，甚至连死的时候都不痛苦啊，就是所谓的就是平安的死啊，就死的时候都不痛苦。然后呢，就是也富有啊，身体也非常的得享受啊，因为身体吃得很胖啊什么的，甚至他们去欺压别人，好像也没有遭受什么报应啊。这看这些人，他们很好啊，而且这些人恶人在世界上根本不觉得痛苦，他们觉得简直是如鱼得水，好得不得了。这是诗篇73篇说的这些恶人。后来世人接下来怎么说呢？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啊，你实在把他们安在华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他们被惊恐灭尽了。所以诗人说他进到神的圣所，那当然是永恒的所在啊。所以诗人看见的是什么呢？是看见这些恶人永恒的结局啊，永远的结局。虽然他们在世界上不经历痛苦，在世界上很开心很满足，但是他们永恒的结局却是非常非常悲惨的，非常非常悲惨。然后主耶稣也举一个比喻，就是那个财主哈，他在地上积攒财富，盖很多的仓房， 这个财主显然在世界上也不觉得痛苦啊。这个财主对自己说，灵魂呐、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所以很显然，这个财主在世界上不觉得痛苦，他我的灵魂好舒服啊，好舒服，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好舒服，他在世界上不觉得痛苦。结果耶稣却说什么呢？无知的人呐、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哀痛的人有福了。首先我们能够有疼痛感，能够感受到痛苦，这是一件有福的事情啊！你知道痛，你才知道要求救啊。那么我们能够感受痛苦也是个有福的事情，因为我们只有经历了痛苦，你才知道感恩，你才知道感恩，你才知道珍惜。你那个经历了痛感受痛苦呢，我们才知道警醒啊，有些诱惑试探啊，有些这种烈火，我们知道警醒，我们知道怕，我们知道躲啊。然后对于信神的人来说，世界的痛苦提醒我们天上的家乡。那么这自然的就是用这句话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表述，在这个世界上不觉得痛苦的人呢，他们不会盼望天上的家乡，根本就不会盼望天上。这样的人才是真正有祸的啊！这就是路加福音我们刚才看的，这样的人才是真正有祸，因为他根本就不考虑自己永恒灵魂的归宿啊，他根本不盼望天上的家乡，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有祸。当然了哀痛的人最最重要的是为罪哀痛啊，首先是为自己的罪啊，因为这是排在第二个福气。我们第一个福气呢，就是虚心的人有福了，或者说贫穷的人有福了。我们在上一次分享当中，我们也知道他为什么虚心呢？他为什么觉得自己有饥渴有渴慕呢？因为他看到自己的罪啊，邻里贫穷，看到自己的罪。那么进而呢为罪哀痛啊，就像大卫他最痛苦的时候就是看见自己的罪啊，看见他自己身上的罪。当然在他最痛苦的时候呢，他也来呼求神，只有神能洗净他身上的罪。所以中马田他是这样说哈，英国牧师中马田哈这样说，基督徒的喜乐来自于他的认罪，只想要喜乐却不想要认罪，这是不可能的啊。只有先为罪哀痛的人才有可能得到改变啊，才有可能得到真正的喜乐和释放。中马田接下来说，就是哀痛是紧随着虚心而来的，就是随着第一种福气虚心而来。基督徒之所以哀痛，是因为他看见自己内心的贫穷，看见自己内心对上帝的亏欠，感到绝望，感到哀痛啊。所以哀痛的人最重要是为罪哀痛。第一个呢，为罪哀痛，第一个就是为自己的罪。第二个呢，为别人的罪，为这个世界的罪啊。所以我们会看见主耶稣基督看见人啊这种不信，没有信心，看见人活在罪中啊，主耶稣心中是忧伤的啊，是忧伤的。那么基督徒也是这样啊，不仅为自己的罪感到哀痛，也为这个世界的罪，别人的罪也感到哀痛啊。但是我们知道这是哀痛啊，不是厌恶，不是气绝，是不是？是哀痛啊。那么我们今天来思想，哀痛的人有福了，必然得安慰。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最终的安慰是什么呢？就是天家啊。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告诉我们，在那里上帝擦干我们一切的眼泪啊。我们一切的眼泪最终在什么地方可以擦干呢？再也没有了呢，就是在天上啊。我们在地上总会劳苦叹息的啊，总会有眼泪的啊。但是呢，有一天不再有劳苦叹息了，不再有痛苦，不再有眼泪，真的得安慰了。在哪里呢？在天家啊。所以在地上，在这个世界上哀痛的人 上帝为他们预备了最终最好的安慰，就是天上的家乡。好，这几处经文我给大家读一下哈。大家如果想看的话呢，可以到教会网站上去，在这些讲义啊都会放到教会网站上去。因为 PPT 上篇幅时间的关系，我就没有放在这个 PPT 上。我给大家读一下这几处经文：约翰福音十四章一到三节，一节，你们心中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所以耶稣对那些忧愁的门徒说什么呢？不要忧愁，不要忧愁。为什么不要忧愁呢？因为耶稣说有一天会接你们回天家。所以这就是耶稣告诉门徒不要忧愁的原因，并不是说立刻就解决眼前的问题，而是什么？可以回天家，所以现在不要忧愁，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二节，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我们也知道主耶稣基督会再来，再来信靠耶稣的人心中那个喜乐就充满，没有人能夺去。罗马书的八章二十四节，我们得救在乎盼望。罗马书八章十八节，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所以这是哀痛的人上帝为他们预备最好的安慰。归根结底 是什么呢？是在哪里呢？天上，天家。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来结束今天的成人主学。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的话语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常常感受到痛苦常常哀痛的人能够得到真正的安慰。主啊，愿神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面，让我们无论是在哀痛当中或者是在这个世界上快乐的时刻，主啊，让我们常常被神的话所光照，也被神的话所提醒。主啊，神为我们预备那永恒美好的归宿，神要为我们预备那最深最深最大的安慰，主啊，那就是在天上荣美的家乡。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今天的成人主学就到这里，十点半钟会开始我们的主